2022年1月30日，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作家夏伟在连线中国 The Wire China 发表了一篇题目叫做《不变的中国 Changeless China》的文章，记述了1991年他怎样协助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就是 CBS 的60分钟节目组和中国异议人士吴宏达潜入中国劳改所拍摄纪录片并且制作专题报道的过程。专题片揭露了部分出口到美国的中国制造产品，实际上是由被拘禁在中国劳教中心的犯人所生产的。而这些犯人有不少是未经司法程序被送往劳教所的法外之犯，更加不乏政治犯。这个违背了美国不得使用强迫劳动力制造产品的原则。这篇专题报道在 CBS 播出之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应。30年后的今日，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关于禁止进口由新疆强迫劳动力所制造产品的决议再次引起世界对这个话题的关注。夏伟找到他在30年前他未曾发表的日记，写下了《不变的中国》这篇文章。文章的开头说，我总以为历史是不断向前的，直到我们认为的那个终点。不过历史有时候会令到我们惊讶，历史会重复自己的轨迹，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和重力使到它没办法挣脱。本届北京冬奥会除了新冠疫情的影响，还面临了来自西方各国的外交抵制。欧美国家几乎没有一个派出领导人或者外交人员参加，可谓创纪录之举。西方各国尤其谴责国际奥委会并没有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夏伟的文章说，虽然中国将在新疆的拘禁营美化成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本质仍然是早在2013年就被废除的劳教制度的再现。夏伟翻出了尘封几十年长达45,000字的日记，精简成这篇12,000字的文章。在1991年 CBS 最具影响力的60分钟节目提出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设想，就是派人前往中国的劳教所拍摄当地囚犯是怎样被迫劳动，生产出大量产品并且最后出口到美国的过程。夏伟帮助栏目找到了在美国的异议人士吴宏达，一位曾经因言获罪被劳教19年的政治犯，请吴宏达协助这件事。吴宏达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虽然明知危险重重，但他决定亲自从美国返回中国，并且再次前往当年被关押的劳改营进行拍摄记录。下位文章都说，30年过去，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吴宏达已经逝世，我自己的人生也经历了很多变化，但是翻看这些发黄的旧日记，我意识到中国的列宁主义体制，尤其是刑罚体制，就是几乎原样未变。他又说，2022年的今日再回头看发生在30年前的那些令到 CBS 制作这件事的旧事，好像法外拘禁、政治犯、强迫劳动、侵犯人权，至今仍然在发生。夏伟又写到，中国的贸易伙伴依然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应对这些事情，一个国家将靠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销往国内国外。夏伟文章又说，这个不是我和我同时代的中国观察者所期望的今日中国。他又说，现在习近平统治之下的中国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敌意越来越深，所以我决定发表我的旧日记。夏伟的文章又说，我希望通过这些日记令到外界认识到，自从1949年毛泽东掌权以来，中国是怎样运用一成不变的黑暗的强迫劳动制造了深深的社会压迫。在1991年在华盛顿的政治层激烈讨论要不要给中国以贸易最惠国待遇的时候， CBS 的60分钟栏目组制作人戴卫格博和记者艾德布莱德利找到了夏伟，请他协助做一期关于中国政治犯的专题报道。夏伟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个不可能，美国的媒体记者怎样才能够进入中国大陆，还要进入劳改营去拍摄采访呢？虽然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夏伟还是决定作前期的研究。他就发现，事成于斯坦林式的古拉格制度，中国关押了百万计的政治犯，他们不少人的罪名是反革命或者危害国家安全。 好多人甚至冇经过法院审理或者任何法律嘅程序就被直接送入劳教所，关押佢哋嘅地方名目众多，有看守所、拘留所、劳动改造队、劳动教育队。咁好多人喺服刑完毕之后咧，就直接分配到佢哋曾经嘅劳动场所，继续充当廉价劳动力。吴宏达就系呢一百万里面嘅政治犯当中嘅一个。吴宏达喺1937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富裕家庭，父亲系银行家。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吴宏达嘅家产被没收。佢喺1956年喺共产党嘅百花齐放时期，因为批评当局而被判入狱。1960年被正式打为反革命分子，获判刑19年。吴宏达入狱之后，继母自杀，弟弟遇害。1985年，吴宏达拎到护照前往美国，开始撰写自己嘅经历，并且继续研究中国嘅劳改制度。经过同夏伟嘅讨论以及开始嘅疑虑，饱受劳教之苦嘅吴宏达主动请缨，决定带住摄影机重返大陆，秘密拍摄劳教所。咁虽然所有人都觉得此举系实在太过危险，但系吴宏达坚持认为佢先至系完成呢个任务嘅最佳人选，因为佢对中国嘅劳教体系再熟悉不过。吴宏达又对夏伟话：每个人都知道纳粹嘅集中营同斯大林嘅古拉格，但系冇人知道中国嘅劳改所关押咗好似我呢啲成百万嘅政治犯。1991年6月，吴宏达带住两部小型摄影机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大陆。他去的第一站是位于天津的清河劳改农场。吴宏达曾经在当地被关押了两次。1959年至1962年大饥荒时期，吴宏达的体重在清河农场失去了33公斤。他形容周围的人都饿得眼窝深陷，看上来好像鬼一样。吴宏达的第二站是位于北京大兴的屯河农场，他曾经在当地被单独关押又被殴打。吴宏达重返劳改营的旅程出人意料地顺利，一方面是农场地域广大，难以有人处处把守，而另一方面吴宏达因为在当地多年，对地形非常熟悉，还有熟人相助。拍摄完毕之后，吴宏达将录影带交给夏伟带回美国，自己就在1991年6月23日返回美国加州。一切都很顺利，除了一个致命问题，就是因为经验不足，吴宏达拍到的材料一系呢就影像不清，一系呢就冇声音，几乎系冇办法使用。吴宏达作出一个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决定，就是重新来过一次。大卫格博是难以置信，追问吴宏达为什么要再度铤而走险。吴宏达当时的回答就是，为了那些还在劳改营里面的人，我希望世界看到他们，第二次我会冇咁紧张，更有经验。而更加重要嘅就系，除咗北方嘅两个劳改农场，吴宏达甚至假扮美国商人，联络咗上海一间名叫做劳动钢管厂嘅单位，取得咗佢哋嘅信任。有咗吴宏达嘅自信 ，CBS 甚至提出一个更加大胆嘅建议，就系由记者艾德布莱德利亲自出马，假扮对进口劳改产品感兴趣嘅美国商人。除了计划当中的这几个地方之外，吴宏达还大胆作出一个去青海劳改农场探访的计划。吴宏达已经跟这间生产牛皮和羊皮的农场接触过，得到了对方的许可。跟着下来的一切顺利可以为不可思议。吴宏达拍摄到青海农场囚犯制作兽皮的素材。CBS 节目组的记者不单止进入中国，假扮美国商人，见到了从事囚犯产品出口的中间人，记录了同中间人的交易过程。其中一名女士甚至保证说，如果质量不过关，犯人会受到惩罚被打。1991年9月15日，60分钟名叫做《中国制造》的专题报道播出，引起了强烈反应，各大媒体纷纷跟进报道。1994年，吴宏达又协助英国广播公司 BBC 制作了中国贩卖死囚器官的纪录片。1995年6月，吴宏达在从哈萨克斯坦进入新疆的时候就被捕。66日后，在当时的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基辛格的斡旋之下，吴宏达得以释放，再度返回美国。吴宏达在2016年逝世，他在生前的一本书里面曾经写到，西方和中国的交流互动最终惨败。我认为美国以为中国式资本主义最后会引向民主，但是其实是引向了新式的极权主义、超级民族主义的军事政权。夏伟在《不变的中国》这篇文章结尾就说， 在冬季奥运会来临之际，虽然习近平希望通过冬奥会向世界展现中国阳光富强开放的良好形象，全世界是被迫要看到一个苦涩的现实，就是在 CBS 节目播放之后30年的今日，中国的劳教和强迫劳动不单止没有结束，反而升级现代化了，而且为全世界提供了更多的劳动产品。这些劳改营就集中在30几年前吴宏达被捕的地方，也就是新疆。就夏伟的这篇文章，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专访了夏伟，详情请留意在下一辑的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报道。